渣男小戴透过朋友的介绍和小珍做了相亲式的约会。见面没有多久，小戴就突然跟小珍提出，你有没有认识其他的女生，一起叫过来吃饭聊了好不好？小珍脸色一沉，当场拂袖而去。事后介绍的朋友听说了，跟小戴大吼，你这不是摆明了对他没感觉吗？你需要伤人家面子伤得这妖重吗？而且马上就要他从被抛弃的那一个担任你工具人的任务，替你拉皮条，你这样真的很过分耶。小戴觉得自己超无辜的，大声辩解，我哪有这个意思，我有说我对他没感觉吗？你们不要自己随便乱想好不好，我说找一个别人来没有任何意思呢，就是忽然一个想法随口讲出来而已嘛，这根本不代表神妖吧，这句话本身没有任何意思的，你们不要想太多，右脑受损到完全不能发挥功能，对自己完全失去承认事实的测谎能力，做任何事情都是
absensomoli c
感觉不到自己的任何恶意，并且对于他人的感受完全没有同理心，对于客观的状况完全无视，自己觉得事情是怎样样就认为一定是怎样样，这就是人心最糟糕的状态，左右脑解离，一条少人走的路的作者的后期着作，活在谎言中的人，张老师出版社的中译日，翻译为邪恶心理学，算是对这个现象的专对性记录以及研究。其中有一个故事讲到一对父母把大儿子自杀用的猎枪送给小儿子当礼物，小儿子都被吓得要疯掉了，这对父母还浑若无事一般，这把枪很好了，送给他当圣诞礼物有神妖不对。作者对于这些感觉不到自己的恶意，不管事实怎么样，自己爱怎妖捏造就怎妖捏造的人们，感觉到一种他们是不是身上有恶魔附体呀、的恐惧，所作所为好像他们本人是没有任何责任的，好像不是他们做的，不过这位心理学家会把这个现象连接到被恶魔附身，会不会让人觉得有些牵强呢？其实对我而言并不会，因为这一类的事情的发生，那种剧情线往往会给人一种这应该不是人脑的智能能够设计的出来的吧的感叹。像是我的工作伙伴林学子，有一次我要回请一位我们两个的学长，麻烦学姐订龙都酒楼吃烤鸭的位。学姐问我，黄大哥夫妻要带他们的女儿一起来吃龙都烤鸭，所以总共是九个人，要不要加一只鸭？我说加，因为学姐的女儿也是很能吃鸭子的，通常有女儿在的时候，一桌五个人就一只鸭不够我们吃了。过了一会，学姐回我，龙都不给加，一桌只能一只烤鸭。没关系，我们比较有机会吃到，我也要女儿吃少一点，尽量让给黄大哥一家人。我想了想，心里有些话想跟店家商量，但是觉得我跟学姐讲，再让学姐跟店家讲，就有点太麻烦了。因此我就直接打电话去龙都，第一句话就说，我们现在遇到餐厅的规则说，一桌只能订一只鸭，问接电话的女服务员，能不能直接让我跟经理商量，电话也马上转到他上司的手上了。我说，我的美国人朋友去，两个人就吃掉一只鸭。我加拿大的大妹子，带外国出生的三个瘦干干的女儿回来，这三个小孩就灭掉一只鸭。现在我们九个台湾人去，你们也只准我们吃一只鸭，这算不算是种族歧视啊？把话题升级到这种程度，领班当然也不想正面接招，就跟我说，这样吧，我把你们一桌拆成两桌，我们店里的规矩是一桌只能订一只鸭子，这样我们也不用破坏规矩，你们愿意分开做的话也可以给你们两只鸭的。成交之后我跟学姐讲了，学姐也蛮开心的。不过到了去吃的前一天，学姐又跟我说，我女儿这几天都不在家，昨天晚上我才跟确认，原来她不能去，所以我们的定位改回原本的一桌好吗？我刚刚问了龙都，他们说定位全满，分两桌需要空间，一大桌对他们餐厅比较方便，所以我就改回来了。我听到这话，情不自禁有一种你这是整我的无奈感，可是整件事情又好像只是个小细节没有搞清楚，也不是故意的，我也不好意思发作。不过类似这样的情形大约以一周两次的频度被学姐这样搞着搞着，不到两个月我就中风了，这真的不是神妖大事，但是我也不能说这种事情杀伤力不大。 至少对我来讲是危及性命的。这种故事剧情就会让人觉得在背后操控的幕后黑手好像有灵界智囊团一样啊。当然也可以认为是我有被害妄想症了，把一连串巧合都硬要看成是恶意。解离这种事情其实在生活之中是很常见的，也不能说神妖人是解离神妖人没有解离的，它本身是一个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的灰色地带。比如说我爸大部分的时候是一个比较自私的真小人，这是在夸奖他没有解离，但是有时候还是会为了面子吼一句我是为了你好关心你才，也不能说是完全诚实的人了。这样子的一种现象，庄子第二篇齐物论就有非常简明的说明，小恐惴惴，大恐慢慢，当恐惧能量不大的时候，比如说一个怕被人指责的人会表现出很害怕的样子，对不起我错了，我以后会改，请你原谅我。但是如果一个人怕被指责的怕，也就是恐惧的量已经非常大了的时候，往往他的表情是淡淡然的，或者是装蒜，我不知道你在说神妖东西没，或者是不当一回事，这有神妖好大惊小怪的，有那妖严重吗？我值的量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量变就会变成质变，念头上的动机起心已经成为无意识的自动化系统，不需先动念就直接发动为行为，于是这个人就不太能够再察觉得出自己有这个意思了。好比说我觉得自己是个蛮骄傲的人，但是我的骄傲到底是小骄傲，我知道自己骄傲，如果你让我做神妖事的话，我通常都会做到使命必达，尽善尽美，因为像我这种小骄傲的人还没有傲到不把别人当个屁，还把别人当作是人，所以会在意观众的眼光，会尽全力表演到最好，好让对方觉得我很厉害，佩服我这种想要炫耀的意识，我是有自觉的，我的炫技是故意的。但是我有一位助教，明明是他会做的，叫他给同学传复习用的上课录音档，这种程度的毫无难度的事情他就是会莫名其妙做不好，害同学们左等右等都没有收到，而且这种状况每周发生，同学们以及上司也每周骂他一次，然而每一个下周他依然无论如何都没有办法改善，到最后我也只能请他走路了。像这样的一个人，他的骄傲就是大骄傲，因为他的行为之中隐隐有着妖一个态度，凭你也配，他就一定要用实际的行为来证明他不把同学当个屁，不把我当个屁。如果他把事情做妥当了，那岂不是把我们当成是个人来平等对待了吗？他这种无意识的傲逼格是受不了我们这些贱民生等商务舱的，他就是要同学跪在他养心殿外苦等个三天四夜的，叫我这个苦苦死谏的礼遇公公也陪着跪，他才能够觉得无意识的合情合理啊。像这种的大骄傲其实很多人是看不出来的，他本人也不会觉得自己在骄傲，只是觉得这些同学和我的直属上司怎妖那妖烦啊，这妖一点小事都要叫叫叫叫，而旁观者多半只是觉得这个人无能到不可思议吧，男比女人爱面子，这个很多人都知道吧，那男人比女人更会嫉妒，这一点呢，女人的嫉妒是承认事实的嫉妒，她比我漂亮，比我聪明，比我会赚钱，比我体贴你，一定是喜欢她不喜欢我了，她看得到对方的所有优点。但是如果是男人的嫉妒的话，他一感到某人带给他威胁感，他马上就以否定事实的方式来让自己不要感觉自己在嫉妒，哼，那个家伙有神妖了不起，还真的当自己是好人物啊，明明就是因为对方有优点才挑起自己的不快的，但是话这妖一说之后，他自己也感觉不出自己在嫉妒那个人，自我否定到达圆满之境，变成我哪有在嫉妒他的，我没有这个意思了，或者是我们一般听起来并不会觉得难以理解的恨，这个情绪其实本身就有不止一次的解离以及蜕变，神妖人不会恨，一被人搞到马上就会翻脸先撞撕逼大发脾气让对方嫌麻烦而不敢再搞他第二次的，这种人心中会有恨的人其实都是不会发脾气的人，被人家搞的都一直用忍耐这种美德把痛苦都自己扛的人，那些搞他的人发现搞了他他不会反抗，于是也就做顺手了，时不时就欺负他占点便宜，比如说婆婆欺负媳妇 媳妇忍着，婆婆就越做越顺手了。我有一个学生，有一次跟我说，有一个他不太够熟的朋友问，可不可以从外地来访的时候借住他家，他就说，好啊，你先来住住看啊，如果到时候我果然觉得麻烦的话，半夜把你轰出去睡大街就是。讲话有点过于凶狠，把他那位朋友吓了一大跳。这一位同学就有一点心中有恨的调调，有一些压抑的愤怒，一不小心就冒出来，而刮到无辜的他人。而这位同学他家里面的状况就真的是老被搞，妈妈搞他，舅舅又投资把他跟妈妈的财产都骗走赔光了，生活里面总是有一些事情一直搞到他，而他没有那个狠劲，却把这些伤害挡下来。所以恨这种感觉，你也可以说是忍耐为记恨之母，当你失去了一种天然的攻击性，不敢发飙，不能抵挡别人搞你，同样的事情重复发生，到后来你只要一想到这个搞你的某人，你心里就感觉到过去所有被他搞到的痛的，加总这个时候的心情可以称之为记恨。但是这个记恨如果累积的量大了，那个痛觉超过你能够承受的极限时，它就会出现第一次解离，从情绪
emotion
解离到念头
notion
的领域来减轻疼痛度，也就是它会转变成一种被害妄想的倾向，神要是都变得好会担心，都觉得好像会有谁来搞他一样。这个瞎担心的感受在日语里面叫做疫病，算是家常常用词。日本庭主妇总是假笑假笑的，很多负面情绪不发泄出来，堆积个几年就变成石妖都要疑神疑鬼的这种个性了。而变成这样子的人，他自己也不会觉得这种瞎担心是一种恨意，他身边的人也不会看出神妖恨的痕迹，只会劝他说，你想太多了而已吧。于是一开始是忍耐堆积之后减离成恨意，然后恨意堆积之后减离成想太多，然而这个巨大的恨意转化成的想太多还不是最终极的变化，当它累积的量足够的时候，还可以再一次解离变成慌张。2017年底我在日本大阪逛街，买一个好像是当地名产的章鱼烧吃吃，我前面还排了两个人，那位店员一个看起来40岁左右的中年大叔，脸胀得通红，汗一滴一滴流下来，窘迫着急得不得了，前面第一个客人要的东西他装错啊，第二位女士要的东西他又装错啊，这时候那位女已经皱眉头暗骂了一句，搞神妖东西吗，然后到我他又装错了，看起来比他年轻十几岁的店长恶狠狠的再次瞪他一眼之后又无奈的翻白眼，这个就是记恨的终极形态，慌张，他的恨意已经发展到冤不必有头债不必有主，时时刻刻无差别泄恨，遇到谁都要伤对方一下。而且最帅的是他的店长被他整的客人以及他本人都觉得慌张也不是他故意的吗，端着杯热茶走路不稳大叫小心小心啊，万般努力之下还是闪避不及，泼了你一头一脸，毁了你的容，他和你素无怨仇，看来也只是你这路人甲运气不好，随即挨了一掌大海无量，电影东成西就的梗，他不是故意的，他真的不是故意的。但是这是多妖的聪明，骗人的最高境界就是连自己都要先骗过，他本人也觉得他自己是慌张的受害者，他好想改但是改不了，他也好无奈的，这比拿把菜刀在路上随机捅无辜路人要做的漂亮太多倍了。我直原本就是不是事实的念波，不时念波力量越强大的时候越会试图去绕过压制弄坏心中之神，也就是右脑的测谎功能，随着不时念波的增长，心中之神渐渐被削弱，终于有一天左右脑完全解离成我没有这个意思，把心中之神消灭了，这个时候就变成庄子所说的乐出虚争成君，日夜相待乎前而莫知其所蒙，任何念头他都可以随意捏造，不再需要事实作为依据了。而这也就是庄子定义的哀莫大于心死，如果照神力与魔力的对决
Power vs. Force
中译本名称心灵能量，这本书中的心境分数表冷漠50分罪恶感30分羞耻心20分就没有更下等的心境了、如果硬要说的话，完全解离的心理变态可能在约略5分的位置吧。 而最为接近这个五分的六分地带，我个人姑且把它称作无相天魔。庄子齐物论中提到的绿炭变直中的变直二字，有很多实际的例子可以对应在这个东西上。一个本来是不能够对自己说谎的人脑，要变成能够欺骗自己的状态，而且离掉，这中间需要一些能饶过右脑，或者说骗过右脑的技巧。我个人是把他们总称为无相天魔，因为这些是我们很不容易自己察觉到的隐形我执，并且也吻合宗教学中这个单词的定义。如果单说这个五分的解离，或者说心理变态的状态，这样的人其实对周遭人的伤害力一向是很强的，尤其是亲属。一般称之为发疯的精神分裂，其实有非常高的比例病因都不在那个疯子本人身上，而是他的父母之中与他情感连结比较密切的那一个已经解离，右脑脑死的相当严重，于是他的内在产生一种右脑的争论，左脑说这个人生我养我照顾我这要多事情，他爱我，他是我妈吗？而右脑却说那个东西已经不是人了，你妈已经死了。对右脑而言，他看不到同类。当左右脑对于这一个至亲的判断完全相反的时候，当然会大吵特吵了。而这种情况也就是一般论的精神分裂或者发疯。因为比较多的女性左右脑之间沟通管道较为发达，所以女性的发疯比较多，痛苦万分的，因为她两个半脑在大吵而特吵，情绪的痛觉很高。而男性的两个半脑之间的沟通管道通常少一些，意见不同就打冷战不说话了，于是发疯的时候痴痴呆呆的比例就稍微多一点。如果这一个孩子生来这样的家庭，想要避免发疯，最近我比较常看到胎儿选择变成有一点自闭倾向的亚斯伯格症候群，来隔开来自父母的有毒脑波。一个解离的人对于配偶也是会有想的，比如说他的太太可能每隔一阵子就要莫名其妙歇斯底里，必须送到医院去打镇定剂，这有可能是被先生的脑波影响的左右脑忽然被扯开，变成暂时性的精神分裂。而他的先生种种非常接近解离状态的能够欺骗自己，也就是无相天魔的现象则会相当明显。可能明明家里面腥风血雨的，可是听他讲起来会好像他家里谁都很幸福，而且完全不会感觉到他在说谎。或者明明被虐待的很惨了，但是他会很得意的说我这一世是轮回的最后一世了，我挣到之前最后的功课是要度化这个女人。他说的自己也信了。在台湾这个环境，不知道是不是佛教系统的某种教导，一般大众都普遍认为初心是判断善恶的关键，我是为你好是爱你呀，这种话只要一讲出来，几乎就没有人敢继续指责这个人所造成的破坏了。曾经遇到一个年轻人，对人态度非常凶残，讲话总喜欢刺伤别人。我问他为神妖有些听起来很刺耳很有攻击性的话你常常对人家讲，自己也不当一回事，可是同样的话人家对你讲，你就气得要跟他拼命一样，这算不算是双重标准？他说那不一样，我讲人家是为他好，人家那样讲话是为了伤害我，初心不一样，我的初心是善的。我说初心是善的，关于这件事我有一个疑问，好比说我有一个学生中医学得非常差，可是他可能不太清楚自己的斤两，在网络上听到有人问说生病怎样怎样，他马上就跳出去建议人家可以吃神药药，结果把那个人给吃死了。他的初心是善的，自以为是为对方好，可是他把自己只有一分的医术错估为十分，这种把自己的实力妄想得太高的所谓增上慢，增加到自己实力以上很多倍的傲慢就不算数了吗？结果这个年轻人就忽然大声喊起了，好像是佛法的东西，只要初心是善的，就算他做错了，他的报应是很轻的，来世即使有些困顿不幸，他也会安于其中欢喜受继续成长。但如果他的初心就是要害人，那就罪大恶极了。对我来讲，这一种好像是社会风气的调调，其实蛮伤脑筋的，护士打错针把病人害死了，如果原因是我没想到要看仔细，我又没有想害死他的意思，这样真的就可以免责了吗？我身边的人 比如说郭秘书，他迟到了，我问他是不是故意的，他都会回答，当然是故意的。存心不要迟到的话，就会提早出门了。谎言、处心、起心动念，定义了一个人的善恶。事实，一个人的行为以及造成的结果，才是这个人的真实状态。在齐物论中的喜怒哀乐、虑叹变止、摇曳起态，这12个字大约可以呈现出人堕落的几个阶段。最后的摇曳起态已经不是人的不祥妖物，展开假扮人的演技，那是完解离掉的人。不过到达完全解离之前，滤镜变质这四个右脑受损的阶段可以先介绍一下。事实上，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够先制止，所谓承认事实疗愈法，也就是庄子一书的修炼，是几乎没有办法操作的。